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继续讲 Nora 去到的下一个人生。这次 Nora 选择了去一个她成为了游泳冠军，拿了奥林匹克游泳金牌的这么一个人生。因为 Nora 从小游泳都很厉害啊，她的父亲其实一直都希望把她培养成一个职业的游泳运动员。但是 Nora 呢，虽然她也喜欢游泳，但是被她爸这么的每天逼着去训练，让她很痛苦，所以她当时就放弃了。所以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一个后悔，因为他会想说，我现在的人生，对吧，这么的惨，也没钱，要是当初我听我爸的，就一直艰苦的训练，然后说不定我现在会是一个很成功，对吧？那我的人生也很不一样，所以他想去感受一下是什么样子。然后他进到这个人生，就发现自己在一个很豪华的酒店里面，但是他发现自己在一个卫生间啊，然后也无意间发现自己是在吃这个抗抑郁的药，这点让他其实蛮失望的，因为他以为，他在这样的一个人生啊，得了，对吧，奥林匹克金牌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他是不需要再抑郁的，结果发现自己还是，然后他也看到自己的胳膊上，有很多伤疤，他觉得这个应该是自己在自残的时候或者自杀的时候去割的，一道一道的。然后呢，他就想搞清楚自己到底是谁，对吧？因为他没有之前的记忆嘛，所以就开始在网上查自己。然后一发现，哦，果真自己得了这个金牌，然后又赢了这么多奖，然后现在是很出名的一个人，在全国各地会给大家做演讲，然后网上有很多他演讲的视频。然后他看到这个视频里演讲的自己，发现和原先的自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的他是极其的自信，对吧？讲的都是大家要怎么成功，对吧？给人打鸡血，这种非常励志的这么一个人物啊，那真实的他其实并不是这样性格的嘛。所以他就发现自己好像等一下就要又要去给人去演讲。他之所以在这个酒店里面，就是因为被人请过来要做一个这么一个演讲。然后他接到电话，是他爸打来的。然后这点让他比较吃惊啊，因为他的父母都是在原先的这个他的人生当中是去世了。结果这里他的父亲没有去世，因为原先他父亲去世是因为得心脏病，但是因为在这个世界里啊，Nora 他艰苦的训练嘛，他一直去训练成为游泳运动员，他爸跟着他一起，然后他爸也因为他开始锻炼身体啊，导致他爸最终没有得这个心脏病，所以他爸活下来了。但是在聊的过程中，他又发现他爸出轨了啊，现在他爸娶了另外一个女人。所以离开了他妈，然后他妈现在也去世了。然后最让他难过的一点就是，原先他妈去世，至少是有家人的陪伴，对吧？最后走的，那这次是因为他爸出轨了嘛？所以他妈其实他和他的哥哥，他们两个人因为也在忙，所以也没有陪成他妈。他妈其实就一个人，然后酗酒，反正是非常悲惨的，最后离开这个世界的。这让他心里其实非常的内疚，也有很多的愤怒吧，对他父亲。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有一个感悟，就是他意识到，原先他在家里，就是他一直其实对他父母有怨恨，因为他觉得他的父母对他很不好，对吧？没有给他应该有的爱。那一部分他也觉得这是因为他自己不够好，对吧？但是这次，因为就是知道他爸出轨，然后就问了一些问题，了解到哦，原来他父母一直婚姻有很大的问题，所以他才意识到说，哦，原先就是我被他们这么对待，其实不是因为我不够好，对吧？而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婚姻非常的糟糕，非常的痛苦，所以把里面的很多的，对吧，负面情绪，撒在了我身上。所以这个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和解的过程。这个话题其实在心理学界近些年也比较火热啊，就是很多孩子，因为他小的时候孩子是不明白。家里出了一些事情，他的父母有很愤怒，或者是一直很低落、抑郁。孩子一般第一反应就是把这些都归结在自己身上，就都是我的错，对吧？是我不够好，父母才会变成这样。所以这个其实会给孩子带来很多埋得很深的创伤，需要很多人可能一辈子去慢慢的去治愈。那我觉得作者写这个点在这里也是想告诉大家，对吧？第一就是我们也可以慢慢的去挖掘自己内心的这些东西，然后去跟他和解，不管是找心理咨询师，还是跟父母去坐下来谈，等等，同时也提醒父母， 对吧？那有些人为了孩子说，即使很不幸福的婚姻也要在一起，然后最终可能带给孩子的伤害还不如分开来，对吧？因为孩子的感知能力是很强的，对吧？任何你家庭当中的那些负面的东西，他其实孩子都能感受到。啊，那即使你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很多孩子其实他是理解不了的，对吧？好，到这儿呢，这个 Nora 就要下楼去给人做演讲了。然后到楼下之后，他紧张得不得了，因为他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情嘛。但最终还是被逼着上了台。然后上了台，他就开始，本来这个演讲是要告诉大家怎么成功，对吧？怎么持之以恒，然后打鸡血。结果 Nora 就开始讲起了他过去在这个人生图书馆里面所收获的一些他认为他觉得的智慧吧，分享给大家。那就讲到了这个人生像一棵树的这么一个比喻。那你可以想象，我们一直来说这个故事，我们今天这本书它的一个主线讲的就是每一个人一出生，他每做一个不同的决定，就会有一个平行宇宙出现，对吧？然后在这个平行宇宙里面，他再做一个不同的决定，又会有两个不同的人生分叉，变成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所以他就说，这其实就像一棵树，对吧？一开始从一个种子，再到一个树干，然后树干开始分叉，对吧？然后每一个分叉再继续分叉。继续分叉，然后到最终就有无数个不同的人生，就是最后那每一个，比如说每个树叶或者每一个树杈，最后分的一个支点，都是一个不同的人生。我觉得这里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人在想自己后悔的时候，觉得我当初应该做这么一个决定，对吧？应该选这个人，应该选这份工作等等。他觉得只要他做了那个选择，然后人生一切都会好得不得了。但实际上就是，当你做了一个不同的选择。你是要意识到，你人生的方方面面都会被改变，不仅仅是，比如说职业上的一件事情改变了你的职业，它也会改变你生活，改变你遇到的人，改变你和你生活当中所有人的关系，对吧？因为就是蝴蝶效应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要想的说一个决定改变了就变好了，对吧？一切都会变好，其实就是很有可能会出现很多不好的东西，是我们意料不到的，因为人生就是这么复杂嘛。好，那诺尔继续讲，他也讲到成功啊。往常他讲成功都是说成功多好，这次他就说，成功其实对很多人来说是个假象，因为我们每次都是看到成功最光鲜的一面嘛，看不到成功背后，对吧？很多包括像他这样的，即使得了奥运会金牌，那又能怎样，对吧？我的生活还是一团糟，我并不是就很幸福。尤其是他看着自己胳膊上这划的，自己划的一道一道的自残的伤疤，他就意识到，就是大家总是把这些赚了多少钱，对吧？或者是作为一个明星等等这些，想象成一个多么幸福的状态，实际上并不是。然后讲到这儿，Nora 就意识到自己可能要离开这个人生了，因为他发现自己不喜欢这个生活，也开始失望。所以，果真没过多久，他就又回到了人生图书馆。那回来之后呢，Nora 就想下一个人生，她想去一个她母亲还活着的人生。结果图书馆管理员告诉她，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生，她的母亲在所有的人生当中都已经去世了，就跟之前她的猫一样。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好，下一个呢，她就选择去一个她成为了一个冰川学家的人生。之前我们提到过，她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就是去研究冰川，去南北极。所以去到这个人生，她是一个冰川学家。正好就在南极还是北极在研究，然后他觉得一切都很有趣啊，看着这些东西，也看到一些他的同事，当然他也不认识任何一个人，对吧？他只能慢慢的去猜到底大家是谁，谁跟他关系好等等。然后在这里，首先他去了一个任务，就是这个任务就是其他人去科考，但是他需要给人放哨，因为那里会有北极熊。那北极熊呢？当然，但是很危险对他们来说，所以他们就需要一个人看着，如果北极熊过来的话，需要去警告大家，并且手上有一把枪，是会那种发生很大噪音的那种枪，然后可以把北极熊吓跑，所以他今天就成为了这个放哨的这个人，然后果真在放哨的过程中，一个北极熊过来了，而且没有被吓跑，然后他就觉得自己要完蛋了，因为已经离他很近了，但是最终他还是把北极熊给赶跑了，但是在他觉得自己要死的那一刻，他终于感受到了想活的那种欲望，所以这个对他来说是蛮大的一个帮助， 意识到他其实还是想活的。然后在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者的一个点，他把这个 Nora 在看到了这些周围的自然的奇观啊，就是不管是看到海狮啊、鲸鱼啊、北极熊啊这等等的，就让 Nora 想起，就是他为什么这么的不接纳自己，不喜欢自己，一直在心底就对自己有一种讨厌的感觉，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够好，自己怎么有这么多的缺点，对吧？怎么犯了这么多的错？然后 Nora 就想说，我为什么不能把自己就看成像我身边的这些动物一般，对吧？这些动物它们也在做着奇奇怪怪的事情，对吧？它们我就能全然的接受它们，我能就是我们觉得我他觉得这就是大自然嘛，大自然是无奇不有的。但他为什么不能像看一个动物一样去看待自己？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动物嘛，我们人类也是动物的一种。为什么我不能接纳自己的一切的缺点，而不把它看成缺点，对吧？把它看成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部分或很神奇的一个东西，就像我看到海狮，它身上很奇怪的、很神奇的一些动作或者一些习惯或者长得，对吧？我不会觉得海狮有多丑，对吧？或者北极熊有多丑，就是它可以接纳这一切，但它却接纳不了自己，所以这让他意识到说，他在想，如果我真的能像我接纳这些东西一样接纳自己，那是会多么、多么轻松、多么自由。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这是他第一次有这么一个意识吧，所以这对他来说也是个转折点。然后他在这里又认识到了一个很神奇的人，叫 Hugo。结果发现 Hugo 跟他一样，也是一个算是穿越过来的人，也是就是在死之前给了这么一个机会去尝试不同的人生。Hugo 告诉他说，他已经尝试了上100个不同的人生了，然后还告诉他说，他去的那个地方。死后去的那个地方不是一个图书馆，而是一个租录影带的地方。然后他们才发现，原来实际上啊，就是他会根据你这个人生当中对你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作为一个出现的东西。所以对 Hugo 来说呢，他常去那个租这个录影带的地方，而且那里就不是一个图书馆管理员了，而是一个对吧，卖录影带的人。但这个人又是对 Hugo 来说很重要的一个人，是他的一个亲戚。而这个图书馆管理员是对 Nora 比较重要的一个人，是他，对吧？在初中时期的一个图书馆管理员，所以这些都是私人定制的小细节。然后他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呢，Hugo 就，他们互相之间可能产生了一些暧昧吧，然后最终他们就睡在一起了。结果呢，这个整个体验让 Nora 很失望，然后 Nora 就回到了这个人生图书馆。这里我觉得有点奇怪啊，就是作者的这个，因为这个原因让 Nora 觉得这个人生比较失望，然后最终回到人生图书馆，但是没关系。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这么多，下周再继续和大家说 Nora 去到的剩下几个人生是什么样的，包括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悟。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也欢迎你把想法或者是问题都可以留在下方的这个评论区里。我们下周再见。